梳理每日行情，把握市场动态。今天是2025年1月2日周四，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。期货早高峰，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。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，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加快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应用实施方案，其中提到到2027年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应用装备支撑和技术推广取得积极进展，清洁低碳氢在冶金、合成氨、合成甲醇、炼化等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，在工业绿色微电网、船舶、航空、轨道交通等领域实现示范应用，形成一批氢能交通、发电、储能商业化应用模式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1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.1%， 比上月下降 0.2 个百分点，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。12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.2%， 比上月上升 2.2 个百分点，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。12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2.2%， 比上月上升 1.4 个百分点，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加快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，为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，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，2024年12月人民银行开展了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，全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3000亿元。2024年12月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、利率招标、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。1月1日大量房贷族的存量房贷利率迎来了大幅下调，调整幅度达60个基点。贷款合同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30BP 的商业贷款房贷利率下调至 3.3%。 专家预计2025年随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，房贷利率仍有继续下行的空间。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。据 MISTEEL，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计划于2025年2月15日至4月15日对一座5100立方米高炉进行检修，预计日均影响产量1万吨左右。从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查发布的钢铁行业 PMI 来看，2024年12月份为 47.5%， 环比下降 3.1 个百分点，在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后落入收缩区间，显示钢铁行业进入传统淡季。31日山东部分焦化企业因产能指标问题出现停产行为，据 MISTEEL 调研共涉及5家焦企，合计焦化产能355万吨。根据 SMM 跟踪调研数据，12月份实际有38座高炉进行检修，日度铁水减量为 16.35 万吨。数据显示，12月份高炉检修共导致铁水产量净减少 778.15 万吨，比11月份增加了 184.32 万吨，日均铁水产量减少约6万吨。预计1月铁水产量环比12月或有提升，但提升空间有限。据 SMM，2024年12月我国硅锰合金总产量环比增加超 3%， 同比减少超 9%。 2024年1至12月我国硅锰产量累计同比下降超 10%。 进入1月，部分硅锰厂预计在春节前后进行检修，以售卖库存为主，产量预计小幅减少。据中指研究院，2024年12月百城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14203元每平方米，环比跌幅继续收窄至 0.53%， 其中成都、深圳分别涨 0.1% 和 0.05%。 百城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6654元每平方米，受部分优质改善项目入市带动，12月新房价格环比结构性涨 0.37%， 同比涨 2.68%。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。截至2024年12月30日，张家港保税区棉花总库存 5.70 万吨，较上月同比增加 2.15%， 其中保税棉 5.46 吨，较上月同比增加 2.73%， 非保税棉 0.24 万吨，较上月同比减少 9.34%。 据外媒报道，2024-2025榨季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糖厂继续运营，甘蔗压榨量和糖产量均较上一榨季有所下降。截至12月26日，糖产量较上一榨季同期减少 890.2 万英担，约89万吨。据牧田科技， 截至目前不完全统计，2024/2025炸季云南累计开炸糖厂数已达34家，同比增加7家，开炸糖厂计划设计产能合计 12.31 万吨日，同比增加 2.57 万吨日。云南的开炸糖厂数已超六成。据了解，云南1月上旬可能开炸5至6家。据马来西亚独立检验机构 MSpec， 马来西亚12月1至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38万1837吨，较上月同期出口的141万7436吨减少 2.5%。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，马来西亚12月1至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35万9504吨，较上月同期出口的147万3761吨减少 7.8%。 据 WIND 数据，截至12月31日当周，豆油港口库存录得 92.8 万吨，较12月24日当周的93万吨减少 0.2 万吨。印尼贸易部公布，2025年1月毛棕榈油参考价格定为每吨 1059.54 美元，此前2024年12月为 1071.67 美元。据船运调查机构 SGS 公布数据显示，预计马来西亚12月1至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13万6270吨，较上月同期出口的111万5305吨增长 1.9%。 2024-25 炸季，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共190家糖厂参与压榨工作，较上一炸季减少14家。截至12月30日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糖厂共压榨甘蔗 3389.4 万吨，低于上一炸季的 4304.3 万吨。该邦糖产量触及 2915.2 万公担 291.5 万吨，低于上一炸季的 3830.1 万公担。美国能源信息署 EA 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美国10月用于生物燃料生产的豆油数量为 12.27 亿磅，高于9月的 10.76 亿磅。豆油仍是美国生物柴油最大的原材料。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。据隆重资讯，截至12月底，剔除僵尸产线后，国内氟法玻璃生产线共计294条，在产227条。产线开工率下降至 77.21%， 为近年来较低位水平，日产能共计20万吨，日产量 15.85 万吨，产能利用率达 79.25%， 环比下降，但略高于10月份水平。据隆重资讯，根据最新统计，截至12月30日当周，全国104家沥青社会库存总量为 83.6 万吨，较前一周下降 1.8%。本周社会库存整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，尤其是华东和山东地区库存减少较为显著。商务部公布2025年成品油、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申领条件、分配原则及相关程序，其中2025年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为2000万吨。据路透调查，预计2025年布伦特原油均价为 74.33 美元每桶，11月预估为 74.53 美元每桶，预计2025年美国原油均价为 70.86 美元每桶，11月预估为 70.69 美元每桶。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预计2025年国内车市零售将达2340万辆，同比增长 2%。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将达1330万辆，同比增长 21%， 渗透率将达 57%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表示，2025年前每年通过乌克兰输送至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超过1300亿立方米，而今天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的数量为零，这是俄罗斯遭遇的最大失败之一。俄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通报称，由于与乌克兰签订的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输欧协议到期，俄气方面已于北京时间1日13时中断了输气。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。据 MinSteel 调研统计，截止2024年12月27日，全国主要市场锡定社会库存6655吨，较上期减少228吨，降幅 3.3%。 上周上海地区库存减少270吨，天津地区库存增加90吨，其他地区库存均小幅变动。据 SMM 了解，北京时间2024年12月31下午，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江西铜业就2025年 CIF 进口粗铜 RC Benchmark 达成一致，为95美元吨。 此 RC 较今年116美元吨减少21美元吨。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，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，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。首先我们看到国内外棕榈油主力合约走势明显偏弱，后市关注重点有哪些？新湖期货分析指出，12月码棕库存预计继续下降，中期雨季减产季库存仍可能减少。目前国内外棕榈油主力合约走势明显偏弱，市场对印尼 B40 政策陷入疑惑期。虽然25年印尼生柴分配量已公布及确定，但非 PSO 部门若无其他机制降低成本，预计会显著降低生产及掺混商的积极性，进而降低非 PSO 部门的生柴消费。关注后期非 PSO 生柴义务是否有进一步的配套措施出台。同时关注印尼短期出口 LIVE 政策变化及美国生柴 45Z 税收方案能否在1月20日前通过。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，烧碱。市场供应转向充裕状态，短期烧碱价格将如何运行？华文期货分析指出，近期绿碱企业装置检修仍在较高水平，装置检修使得烧碱的供给在短期内出现收缩，导致市场上烧碱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，进而推动价格上涨。全国页碱样本企业厂库库存 31.68 万吨湿吨，同比往年仍下滑 25.41%。 总体来看，后期主力下游采购页碱价下降将带动市场价格整体下行。当前页碱现货市场呈现主产区弱势走势，加之出口订单增量有限，市场供应转向充裕状态，近期烧碱基差快速由正转负，且敞口不断扩大。短期烧碱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行已相对有限。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祝您期货投资愉快，我们明天见。